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过啊，但是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好比说你遇见一个人某某某某弟兄或者是姊妹，或者是在公司里面遇到某一位同事啊，你就问他说你好吗？通常我们预期的答案是我很好啊，你呢？结果突然间这个对方告诉你说啊，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孤单，我没有力气，真的活不下去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我再想请问大家一次，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寒暄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对方告诉你说，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孤单啊，我们看见孤单呢，其实在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啊，是越来越厉害啊，包括疫情的关系，还有各种啊政治的因素、军事的因素啊，让我们看见人的孤单是非常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我昨天晚上刚从这个 Washington DC 回来哈，那礼拜五早上一早我就出发，所以呢就在一天之内呢，我必须要把培训的事情做好啊，所以呢在出发的时候呢，在礼拜五早上一大早呢啊，我突然间呢有一个孤单的感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其实我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每天呢可能非常的忙碌，而且那个节奏非常的快速啊，所以呢好像很少有这种孤单的感觉。但是突然间呢，在这个时候呢，让我觉得，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点孤单的感觉，就让我体会到为什么主耶稣啊，他差派他的门徒出门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啊，他们通常是两两成对的，我想有他的道理。那有一个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应该这么翻会应该比较好，叫做《孤单流行病》。那这是一个行为科学家呢，他 的著作，这个叫做 Susan Matthes 的，这个行为科学家呢，他跟 George Barna 就是在美国基督教相当出名的一个社调的专家哈，那他跟 George Barna 的机构呢一起呢做一个研究，做什么样的研究呢？他说要找出这个孤单的原因，为什么啊？没有信主人觉得孤单，甚至于连基督徒都会觉得孤单。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在几天的前的一大早啊，我自己也觉得孤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教会，特别是基督徒，就我们叫 Christian Community， 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借着哪一些什么样的策略性的方法，能够去更好的去照顾帮助那些经历孤单的人，还有这些经历孤单的人经过治愈以后，他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去帮助其他那些孤单的人呢？所以呢 Matthes 在分享他的这个所谓的孤单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呢，他就解释告诉我们什么是孤单。他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在这项学术研究当中啊，孤单是人类社会关系不能满足他们对亲密情感的需求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在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不能不漠视，不能不承认这些社会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这些社会的关系一旦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需求，什么的需求呢？就是对那种亲密的关系的需求的时候，当他们的这样一个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就可以发现那个孤单的痛苦就会出现了。所以他认为这一种孤单是一种缺乏，是一种失望，就算我们想办法要把它给去抹杀掉，但是这种孤单的这种渴望啊，会想要驱使人去寻求其他的人来陪伴啊。或许这么讲吧，如果这个有了团契的人，好比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经常的以前跟 弟兄姊妹们有很好的团契交通，有彼此连结的时间。但是一旦因着某一个元素，某一个因素啊，这个团契的生活没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孤独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失望，会有这样的缺乏，就会想办法因着这样的一个渴望啊，要去寻求人来陪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他会持续不断的需要别人来陪伴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这种寻求这种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诱因啊，能够驱使我们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帮助我们先从神那里寻求神的帮助，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当那个孤单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到底这样的一个孤单啊，如果根据刚才我讲到那个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会发现就在去年2020年冬天啊，全美国人，这一些美国的成人人啊，有将近一半的人啊，将近一半的人，他们呢会有这种孤单的感觉。 OK， 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弟兄姊妹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社交的关系已经慢慢的越来越疏远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人需要有人其他人来陪伴。更要紧的是，我们看见很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陪伴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刚才欧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头，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这样一个孤单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呢？啊，是找人吗？还是找神？还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提供很多的办法要来帮助你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属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应该是朝着从圣经的原则去依循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如何来看见借着彼此相爱我们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孤单的问题。好，我们稍微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约翰一书，大家还记得吗？约翰一书这里头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在生命的当中得着这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喜乐从哪里来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必须与神有连结；第二个，我们看见必须要与人来连结。这里讲到人是其他的属神的儿女们啊，我们看见那个结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结交了对的朋友，他就能够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就能够帮助你跟神有很好的连结的关系，他自己也可以跟你很好连结的关系，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个喜乐。所以我们看见约翰一书的整一卷书的那个主要的宗旨，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与人能够连结在一起，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那这一段经文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我上次提过了啊，约翰一书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旨，上帝是爱，上帝是生命，上帝是真理。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是在上帝是爱的这个部分，他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与爱的上帝相连接在一起，他有他的条件的。同时你怎么知道你跟上帝这位爱的上帝能够连接在一起，他有他的证据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要来思考，到底这段经文里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学习与上帝的爱与神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还要能够与别人连接在一起。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呢，很奇妙的，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大段呢，你发现这两个大段呢，通常啊，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呢，你会看见好像两个火车厢一样的，每一个车厢都有一个前面的带头的字，叫做亲爱的弟兄啊。那使徒约翰是非常有爱的一位弟兄啊，那在他的生命里头，他经历过神的爱，所以他爱教会的心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他每他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们会看见他经常的称呼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用亲爱的。哇，我常常听见夫妻之间他们彼此称呼亲爱的 啊，这个情人跟情人之间啊，今天是情人节哈，不是，再过几天，明天是情人节啊，情人跟这个男女朋友之间，他们也称呼亲爱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亲爱的陈昭清牧师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的称呼陈昭清牧师的。OK， 那但是使徒约翰这位爱的使徒啊，他称呼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是用亲爱的弟兄啊。啊，在这个地方，姊妹们，你们不要误会啊，这个弟兄其实也包括姊妹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讲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两大段都是用这个亲爱的开始的啊。这里呢，我们看这两段大段里头呢，就把我们的这一段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呢，很清楚的把它分开了。那在这地方，我们如果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角度啊，你会看见前面这一大段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爱。第二个部分，十一节到十三节讲的是圣灵的爱。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从这段经文要来学习的就是我们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上帝，爱的上帝，他就是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角度，不同的领域让我们来体验认识上帝的爱，也要学习如何在上帝的爱中能够把神的爱能够传扬出去，传递开来，我们自己不但能够体验能够领受，还要传递开来。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上帝的爱，因为这位上帝他自己就是爱。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的第七节第八节里头啊，如果我们仔细把它稍微做一点排列，你会发现那个前面的带头语亲爱的弟兄啊，马上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目的，为什么他要来教导我们。使徒约翰这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啊，我们不是无厘头的。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因为底下又有一个因为，第七节有一个因为，第八节有一个因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爱是从神来的。哇，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爱弟兄的心，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相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不是人的爱来爱别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爱来爱别人，因为我们自己的爱是自私的，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从神的出发点来爱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们看见那个爱是真实的，而且是有果效的。第二个原因，我们看见爱不但是从上帝来的，但是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带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爱。我们看见从本体来看，上帝自己的生命就是爱，所以这两个原因中间夹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在这里啊，他继续在第七节第八节有一个正反黑白两面的对照对称。你们看见这上面的部分，在第七节的地方是讲到有爱心的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从本体来看，他自己就是从上帝来的，从上帝而生的，就是他的爱是从神来的，而且他自己的生命的本体就是上帝生的，而且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有经历神、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前面讲的是有爱心的人，他是从神来的，认识神。后面呢讲到的是没有爱心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啊？对不起，后面我这个不是从神而生的，是我自己加的，为了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彼此的对照。我想约翰的意念也是这样子的，他说那些有爱心的是从神而生的，但是没有爱心的呢，就很明显的他不是从神而生的。而且呢，我们看见有爱心的人他是认识神的，但是那些没有爱心呢，这是约翰讲的啊，他就不认识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从这一节稍微仔细的分析，这两节七八两节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 你就能够看见这个有爱心跟没有爱心的差别。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从本体来看，那些有爱的人就是从神而生的，他就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他的生命当中有父上帝那种爱的 DNA、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什么是 DNA， 但是这个 DNA 呢是跟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 有紧密联系的关系。我们也经常看见在这个办案的人员、啊、这些 FDI CI whatever、啊、这些警察办案的人员通常是借着 DNA 找出那个生命联系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凡是有爱的人是从神生的，而且他有上帝爱的 DNA 在他的里面，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爱应该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拥有上帝的爱，而且从那种认识论的角度，我们刚才看见这是本体论，接下来我们看见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看见凡是有爱的人，他们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是经历过上帝爱的人，而且他们也借着认识上帝的爱来认识上帝的生命。所以他们不但知道，那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头脑上的知道，而是他们在生命的经历里头经历过上帝的爱。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Okay， 从外在的角度，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能够有上帝的爱的 DNA 在他的里面的。这样一个上帝的儿女，他自己自然而然就能够把上帝的爱彰显开来，是借着那个爱的 DNA。 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来打开圣经，稍微来读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我们是讲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普天下以奉神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敬拜上帝的人，都应该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靠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面蒙神得救赎的，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从圣灵而生，这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从上头生的，从神国度生的，从圣灵生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就像在第五章第一节讲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因着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身份，使我们第一个再讲一次，我们有生命当中有上帝爱的 DNA， 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这是从本体论来看。第二个，我们从认识论来看，因为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爱，我们认识他，也认识他生命的特质，这样一个爱，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别人。好了，我们看见第二个思考的是，我们从圣父与圣父上帝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经历过他的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个爱的特质。接下来我们看见那耶稣基督是父上帝的独生子，这位圣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爱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九节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讲，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他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在这里讲到他独生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上帝，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子。同一个作者，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都会背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同一个作者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独生子就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约翰继续的讲，回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不是神爱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读错了，应该是不是我们爱神，也就是说今天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先爱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罪性，这个完全堕落败坏的罪性呢，不可能让我们自己主动的能够爱这位上帝。人爱上帝啊，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前啊，人爱神通常是出于他自己的角度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你们家的老祖母啊，就像我的祖母和我的妈妈一样的，他们在那些拜偶像的神面前，哎呀某某什么菩萨某某什么观音啊，麻烦你拜托你啊，我的孩子有什么样，他要先明年就要考大学了，麻烦你给他考上这个哈佛大学啊，医科啊，这个或者是 MBA whatever。 人从自己的角度想要跟神建立关系，因为自己的利益的 出发点啊，所以不是人自己能够主动去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能够爱上帝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肉体的爱来爱上帝，因为还记得吗，爱世界的心拦阻我们来爱上帝啊，这个是指的是信主了以后，信主之前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上帝先爱我们，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着他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爱就真正的能够体现出来显明出来，我们看见这才是爱，这是约翰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爱的定义，这就是爱。什么的爱？从上帝而来，他自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明天呢、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情人节啊。我不晓得情人节你们到底在庆祝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情人节呢已经被商业化了，哇，就是鼓励这些做丈夫的要买玫瑰花献给送给自己的太太，有钱的就买钻戒送给自己的太太，没钱的就买玫瑰花啊，或者是买塑胶花 whatever 啊，让这一些这个情人节已经变得掉了。到底什么是爱？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啊已经慢慢的对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越来越混淆了啊。我们看见这个，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兴趣，你可以去读 C.S. 路易斯讲到的四种爱啊，他写了一本书《四种爱》，这里看见所谓的父亲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 ，stoge 这个字，还有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爱 ，philia， 另外呢还有男女之间的情爱 ，romance 的这样的爱叫 eros， 不是 gross 啊，是 eros 啊，还有呢神圣的爱是神的爱叫 agape 的。我们看见刚才使徒约翰所讲的这个爱，这就是爱，在原文就是用 agape 这个字。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 agape 非常的熟悉，这个 agape 它不只是爱宴而已，它是严格讲起来就是上帝的爱。但是我们看见因着罪的缘故啊，前面这三种爱已经被扭曲了啊。前几天呢在加州有一个新闻啊，这个其实是在十年前发生的啊，在 Newport Beach 呢有一个相当有钱的这个 real estate 的这个商人呢 这个商人呢叫 Peter Chadwick 或者是 Chadwick 应该是叫 Chadwick， 这个人呢把他自己的太太，听清楚了，这个太太是华裔的，他把他自己的太太杀勒死了以后呢，还把他的尸体扔到垃圾桶里头，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在前几天呢、啊、在2月9号承认他自己犯下了这个恶极的谋杀罪啊，他被判刑15年。在法庭上呢他在那里哭哭啼啼的说他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啊，这个是很有大爱的人啊，这他是关心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丈夫，他们生下了三个孩子啊， OK， 家庭严格来讲是非常美满的，可是 他竟然把他自己的太太给杀了 OK， 而且还把他丢在垃圾桶里头。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爱？是男女的情爱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里头啊，有很多人因着爱，那个对爱的扭曲啊，所以很多人受到那种无谓的痛苦，彼此的伤害啊，这个我想我们看见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啊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歧视他们、漠视他们、低看轻他们。我自己 也过去也是在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之前，我自己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以爱为名而去伤害对方，说我爱你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如果你不怎么样，你就不爱我了。这种爱的扭曲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无论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里头，我们看见上帝用他自己的行动把这个爱具体的表达出来。他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那这就是爱，这个就是爱的定义。那到底什么是挽回祭呢？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挽回祭是当时古代呢，这些他们用的一个名词，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罪能够得着弥补，而且呢，那个弥补的办法就是献上祭物。所以使徒约翰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挽回上帝怒气的一个挽回祭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动一个行动，清楚的把上帝这个阿嘎佩的爱很清楚的具体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像在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清楚的告诉我们，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就得着那生命的爱的生命的 DNA， 也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爱上帝，也能够彼此相爱。我想这个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那挽回祭就是上帝差他自己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差派他的儿子，让我们这一些世人的罪都能够完全的免除掉，使我们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是180度的完全相反的一个待遇啊。Suppose 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可是他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具体的把借着挽回祭把上帝的爱清楚的表达出来，让我们来认识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也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借着这样的爱跟他建立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外在的身份。接下来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属神的儿女也是圣灵的居所。我们外在的身份不但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爱的 DNA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经历认识上帝的爱。另外一个实际是因为圣灵的内住，我们是圣灵的居所，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个部分，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圣灵要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来学习爱，爱人爱上帝，也能够把上帝的爱带给那些没有的人。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四章第十三节里头，约翰这么讲，上帝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很棒的一个状态，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生命的实际，这是基督徒最美好的实际。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彼此相交连结的关系，这是别人没有的。而且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好消息，这种生命连结的关系是永远的。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因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能够被提，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面，永远与他同在。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末世的观念，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在这里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父上帝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际，就使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有看见圣灵的引领，圣灵的帮助。它不只是在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圣灵还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耶稣基督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同样的作者，当时约翰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他包括在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的时候，他都在那个十字架的附近，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在当时的状况。使徒约翰回忆到当耶稣基督要被卖受定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最美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而且在这地方他帮他的门徒洗脚。但是为什么他要帮他的门徒洗脚呢？接下来他在第十三章的第34节，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他又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洗脚的这个动作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彼此洗脚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见从明天开始，应该讲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有更多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动作。怎么做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受定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之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命令，而且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在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就是讲到那个最后的宴席里头的，不但为他们洗脚，具体的行动的表达爱他们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为他们洗脚，而且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来到第十五章，刚才是十三章，十五章也告诉他的门徒，又再次的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在讲这个话之前呢，他在第十节的地方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遵守的命令就像我遵守父的命令一样，我们都会在爱的里面。谁的爱的里面呢？上帝的爱的里面。我们不但有上帝那个爱的 DNA 的生命的特质，我们也常常的保持在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十三章跟十五章约翰福音的都是讲到彼此相爱的，这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命令在里头，但是怎么去执行呢？谁来帮助我们呢？那中间的第十四章就是关键了。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26节，耶稣基督提到一位非常重要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这位圣灵，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要差来的圣灵，圣灵保惠师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什么话呢？如果我们还记得话，第十五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一个要看见是圣灵会帮助引导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做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命令。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灵都指教我们，圣灵都帮助我们，那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的爱所吸引，而且被神的爱所紧紧的抓住以外，让我们也能够把上帝的爱不但能够认识体验以外，还能够把上帝的爱能够传递出去。弟兄姊妹们，很奇妙啊，这在我预备这篇讲章之前 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吧，有一位姊妹呢，就把这张照片呢，就发给我看了。你们知道这张照片是2014年2月12号，就是这个时间点所拍的。那个时候呢，是这个我的太太这个肺腺癌的关系啊，所以她动了一个手术。那一天，隔天呢，有一位姊妹就带着鸡汤就来喂我的太太了。我也觉得很奇妙，突然间在这个照片出现了啊，我就真的这个拍照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一起来，我就真的这个真的这个拍照姊妹的同意呢，把这个照片放给大家看。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得着这个上帝的生命的特质，这样的爱，这还不够。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要体验上帝的爱还不够，我们更要紧的是要把上帝的爱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来表达出来啊，这个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有很大的感触。我就在两个礼拜前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就突然间收到这张照片啊，我说哎，你怎么突然间这个时候发这个照片给我看呢？啊，2月12号2014年，好像上帝就在提醒我们，提醒我，神的爱他永远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磨灭过，或者是有消逝的可能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的把上帝的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呢？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提到的 ABC 吗？ A 就是我们要接受主的爱，我们要让上帝的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不要拒绝。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不要忘记上帝差他的独生子，为了就是为你的罪要做这个挽回祭，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所付出的。所以你要相信接受，圣灵就内住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你有基督徒的两大生命的实际。第一个，你有外在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第二个，你有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就是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他随时要帮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圣灵都在动工，无论你在做什么，圣灵都要帮助你，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要接受上帝的爱，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第二个B， 你要活出上帝的爱啊，在这个地方 behave 这个字很有趣的，不但是 be 而且有 have， 要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而且你要有怎么样的表达，具体的把上帝的爱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在我们周遭围的生命的周遭围的这些人里头，有谁让你能够把你生命当中那个主的爱具体的表达出来，让他能够看见，他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爱，而且我们还要宣扬主的爱。也说今天我们看见活出的上帝的爱是在主的里头，我们彼此相爱。更要紧的是，我们今天要对外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有谁有这样的需要呢？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孤单感吗？是因为他的生命怎么样，没有得着满足，他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需要，因着社会的关系他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孤单的感觉。但是他怎么样的解决这个孤单的办法呢？我刚才提到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头有很多的办法，或者是用这个药物，或者是用这些色情，或者是用这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 substance 不好的东西啊，来满足人这种爱的需要啊，借着滥交的方式，或者是嗑药的方式，吸毒的方法，或者用更多的方法。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人的宗教的行为也是一种可能要满足我们需要爱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弟兄姊妹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爱的出口，也是我们领受神爱的管道。所以我们要帮助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跟神建立那个关系，把他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的爱，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实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很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接受主爱，第二个我们要活出主的爱，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能够看见适时的找到那些需要爱上帝的爱，我们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的。而且我们对教会以外的这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知道如何来宣扬主的爱，就是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 A 接受主的爱， B 要活出主的爱， C 要宣扬主的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使徒约翰告诉我，我们因为有神的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上帝就是爱。当我们真的能够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就像我们看见这一卷约翰一书的一开始的那个简介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想要生命得着喜乐，而且喜乐能够充足满足吗？最要紧的就是要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叫我们活出主的爱，也能够宣扬上帝的爱，使世人能够看见他们那个生命最深处爱的需要得着满足，而且呢能够有发挥的出口。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操练，使我们生命得着喜乐，而且喜乐充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扬主爱。求主也帮助我们，为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能够回到 那最基本的面，叫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就是爱的上帝，你自己就是爱。也叫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爱的同时，我们与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的同时，使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活出主的爱。求主也恩待我们，叫我们看见那在黑暗当中的需要迫切需要爱的上帝的爱的这些人们，主啊，他们的生命里面满有劳苦愁烦，各样的痛苦捆锁他们，以至于他们就用各种不同的这些 substance， 包括毒品或者是男女这些性的混乱的关系，想要满足那个爱的需求。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爱他们，主啊，你不但为我们差派你自己的独生子，主啊，你也为他们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所有世人的罪受定在十字架上，因着你生命所付出的这样一个挽回祭的代价，使我们再次的跟你的关系能够挽回，能够建立，能够和好。求主帮助我们，也知道如何把这样子的爱能够宣扬开来，使他们也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福气，使他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能够宣扬出去。我们谢谢主耶稣，在这个情人节的前夕，你帮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从你自己生命的见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求主也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神圣从神而来的爱也能够亲身的经历体验，也能够实践活出来，也能够传扬出去，吸引人来归向你，使人得着益处，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